第99篇，账目里面的幔子。一，为什么账目里面有一层幔子？
这件事实在很难懂。
如果我们来看账目整体的情形，也许就会很困扰。
为什么有一层幔子把圣所和至圣所隔开？
账目乃是一个帐篷，长30肘，宽10肘，
高10肘。
幔子隔开圣所和至圣所，这幔子乃是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和捻的细麻织成的帘子，以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。在颜色和设计上，幔子完全与帐幕的天花板头一层盖相同。
祭司一进到帐幕里，立刻就会注意到天花板和幔子是同一样式。
至圣所是一个立方体，长、宽、高都是10肘。圣所长20肘，宽10肘，高10肘。
至圣所这个词是希伯来文的说法，意思是最圣洁的地方，是圣中之圣。
要紧的问题是，为什么必须把圣所和至圣所隔开？帐篷分为两个房间，目的何在？我们盖房子隔房间时，总有一个专一的目的。一所房子里，不同的房间目的各有不同，各个房间也摆设些相称的家具。
比方说，
卧室和客厅里的家具就大不相同。至圣所只有一样器具，约柜。圣所里面有陈设饼的桌子、灯台、香坛。祭司一进到圣所里，就马上到桌子前先得滋养。在桌子那里得了滋养以后，就到灯台那里去整理灯、添上油，使灯台照耀明亮。接着再到香坛那里。在以后的信息中，我们会看见香坛和坛上所献的香都是基督的预表。
香预表基督是献给神的馨香之气，
我们借着它才能进入至圣所，就是神所停留的地方，它与我们相会，与我们交通的地方。在神的荣耀所在的至圣所里，我们与它有交通。虽然我们知道圣所里面有什么，但我们还需要看见为什么必须有一层幔子、一个帘子把至圣所里面见证的柜与圣所里面的桌子和灯台隔开。
我们还必须找出为什么需要把帐幕隔成两部分。
一、预表基督的肉身，根据希伯来10章20节，幔子表征基督的肉身。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。这意思是说，借着死，基督肉身的幔子裂开了。帐幕里面的幔子挂在四根柱子上，其中的含义很难领会。柱子与竖板不同。
我们已经看见，帐幕的北面、西面、南面共有48块竖板。东面没有竖板，只有帘子，称为头一层幔子。
因此，帐幕里面的幔子可以称为第二层幔子。头一层幔子挂在五根柱子上，第二层幔子挂在四根柱子上。我们已经指出，帐幕的48块竖板不是基督的预表。我们顶多这么说，竖板是预表基督的扩大，或是扩大的基督。我们不能说竖板直接预表基督，因为这些竖板乃是预表信徒是基督的扩大。照样，第二层幔子挂在四根柱子上，这四根柱子也不是预表基督的。虽然柱子与竖板形状不同，但它们是用一样的材料做成的，都是皂荚木包上金子。不仅如此，它们都是立在银座上的。每块竖板底下有两个银座，两榫坚固的安在里面。共有96个银座，每块竖板有两个。四根柱子都是安在银座上。因此，帐幕共有100个银座。柱子安在银座上的事实，进一步证实柱子是预表信徒，而不是预表基督自己。基督不需要救赎做他的立场，然而信徒必须有稳固的立场，这个立场是银座基督的救赎所表征的。竖板和柱子都是站在基督救赎之上的信徒。
二、竖板和柱子，竖板和柱子既然都预表信徒，我们也许会问，柱子和竖板有什么不同？
柱子预表信徒，但不是一般的信徒，而是特殊的信徒。照加拉太2章9节来看，彼得、约翰、雅各都是柱子，主耶稣这些杰出的门徒乃是教会里的柱子。启示录3章12节主说，得胜者要成为神殿中的柱子。在每一个地方教会里都该有一些柱子。在神的家里，在神的居所里，不但需要竖板，也需要柱子。在帐幕里面，柱子的数目是竖板的12分之一。 我盼望教会里所有的长老都是柱子。现在我们来看另一个难题。幔子预表基督，而柱子预表特殊的信徒。为什么幔子是挂在柱子上？照预表所描绘的图画来看，基督成为肉身的时候，他是挂在信徒身上。但为什么基督在肉身里是穿在信徒身上呢？现在我们有两个难题要解决，一个是为什么帐幕里面是隔开的，另一个是为什么基督是穿在信徒身上。出埃及记26章31节说，你要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和捻的细麻织幔子，以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。我们已经指出，幔子与帐幕的头一层盖相同，这意思是说，隔开的幔子与天花板在材料上、颜色上、手工上、刺绣上都是一样。蓝色代表属天，紫色表征君尊，朱红色预表为着救赎而流血，捻的细麻表征基督柔细的生活借着受苦和试炼彰显出来，而绣上的基路伯预表那灵在基督身上的工作，使神的荣耀在受造之物里面彰显出来。基督在地上的时候活出非常柔细的为人生活，这种生活借着受苦和试炼而得以彰显出来。出埃及记26章32节继续说，要把幔子挂在四根包金的皂荚木柱子上，柱子上当有金钩，柱子安在四个带卯的银座上。在圣经里，四这个数字表征受造之物，四根柱子立在四个带卯的银座上表征蒙救赎的受造之物。我们已经看见，这些柱子预表特殊的信徒，而竖板表征普通的信徒。你喜欢做竖板呢，还是喜欢做柱子？信徒也许多半喜欢做竖板，做帐幕里的竖板很舒适，但做柱子就大不相同了。竖板无论安在那里总是舒适的，可是柱子却面临艰难。如果你盼望成为一根柱子，你就必须准备好面临难处。柱子首先是普通的信徒，就如竖板所预表的，然后经过对付并经历相当的切割或压力以后才成为柱子。因此产生一根柱子比产生一块竖板需要更多的工作。再者，柱子上的手工比竖板上的手工还要巧妙，用金子包裹竖板也比包裹柱子要容易些。柱子不但蒙了救赎，也受过对付，他们受了许多苦，经过许多试炼，好成为柱子。因此柱子表征信徒刚强，背负基督道成肉身和钉十字架的见证。柱子背负基督道成肉身和钉十字架的见证。首先，幔子表明基督道成肉身，就是基督这位活的化成了肉身。根据希伯来十章20节，这肉身就是幔子。最终因着钉十字架，幔子就裂开了。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幔子从上到下裂开了。幔子这样裂开，指明幔子是神所撕裂的。幔子是一个预表，表征基督道成肉身，钉十字架。这些乃是蒙了救赎，受过对付的信徒所穿上之基督的主要方面。三金钩和带卯的银座，32节提起柱子上有金钩，这些金钩表征神圣性情持守廉洁的力量。唯有神圣的性情才能把柱子和道成肉身钉十字架的基督连接起来，唯有借着神圣性情的持守力量，我们才能背负基督道成肉身和钉十字架的见证。我们已经看见四根柱子立在四个带卯的银座上，这些银座表明基督救赎了受造之物。帐幕共有100个带卯的银座，竖板有96个，柱子有4个。100这个数字是由10乘10组成的，十这个数字是属人的完全和完满，十乘十表征照着神的所示，完满且完全的满足了十诫的要求。十这个数字也在至圣所里看见，至圣所是一个立方体，长、宽、高都是十轴。照38章27节来看，以色列人赎命的价银比100他连的多出一些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神所救赎的子民。因这缘故，每人必须付出象征神救赎的价银，每人所付出的必须相等。从百姓所收取的100他连的银子，用来为帐幕做100个带卯的银座。 这无疑是表征神的赎名，作为建造神居所的树板，立在基督稳固的救赎上。以色列人每人付出半舍客勒银子，既然一舍客勒是二十戒拉，半舍客勒就是十戒拉，因此十这个数字又一次出现了，它表征属人的完全。神赐给人的诫命也是十条，十戒表征神对人完满而完全的要求，神的子民必须担负完全的责任，完全满足神的要求，所以每人必须付出十戒拉。这么多戒拉银子的总数比一百他连得要多出一些。十这个数字所有的例子指明完全的命令，完全的要求，完全的责任，完全的满足与基督和基督的救赎有关。基督的救赎乃是在十这个数字里面。十是由二乘五组成的，五是负责任的数字，二是见证的数字。因此二乘五表征两倍的负责任，为着一个见证。这就是基督并他的救赎。幔子遮盖见证的柜。进入圣所的人能够看见桌子、灯台、香坛，可是他们看不见见证的柜。幔子不但把圣所和至圣所隔开，也把约柜遮盖起来。这表征人与神中间的间隔。现在我们可以答复本篇信息开头所提出的问题。为什么帐幕里面必须有隔开的幔子？因为堕落之人的性情是与神隔绝的，所以必须隔开。我们仍在堕落的性情里面，所以我们与神之间就有间隔。堕落的人无法来到至圣所约柜面前接触神，与神说话，或与神交通。神虽然爱我们，巴望与我们交通，可是我们堕落的性情却不容许他这样做。我们是罪恶的，但他是公义的。我们是不法的，但他是正直的。正直公义的神无法与不法不义的人相会。在神与人之间必须有一个间隔，就是帐幕里面的幔子所表征的。这幔子在主死的时候裂开了，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来接触神。我们堕落之后就有了罪的性情。因这缘故，帐幕里面的约柜必须与外界隔开。堕落的结果，人就成了肉体。在圣经里，肉体多半是消极的名词，表明堕落的人。我们堕落了，成了肉体，如今这肉体乃是使我们与神隔绝的幔子。约柜是另一类的器具，与桌子、灯台、香坛都不同。在桌子、灯台、香坛那里有属于神的东西，但没有神自己。神自己乃是在至圣所的约柜那里。堕落的人虽然可以接受神的供应，看见他的亮光，但他们无法接触他。从神得着供应和光照是一回事，与神有直接的接触又是另一回事。比方说，假定一个儿子有件事情得罪了父亲，父亲虽然仍旧愿意给儿子一些东西供应他，可是要等到他们中间的障碍间隔除去了，儿子才能再见到父亲。父亲也许会说，他是我的儿子，我的丰富一定要供应给他，可是障碍还没有除去，我不能见他。这个例子说明一件事实，我们的肉体没有破碎，神不会见我们，与我们交通或面对面与我们说话的。神爱我们，他要用他的丰富来供应我们，可是我们的肉体不破碎的话，他不会在约柜那里面对面和我们说话。有一层幔子把我们隔开了，这幔子乃是肉体，就是我们堕落的人。肉体堕落之人的难处与罪的难处不同，这乃是我们这个人，我们所示的问题。我们的罪已经得了赦免，可是我们自己还是一个难处。即使我们的罪洗净了，我们还有肉体，这个肉体还没有破碎。这个没有破碎的肉体就是幔子。出埃及记26章33至34节说，要使幔子垂在钩子下，把见证的柜抬进幔子内，这幔子要将圣所和至圣所隔开，又要把必罪盖安在至圣所内见证的柜上。挂幔子的金钩是在头一层盖上面，我们已经看见这一层盖是用十幅幔子做成的，长40肘，每幅宽4肘，50个金钩把盖的两大幅连接起来，每幅长40肘。这一层盖的20肘遮盖圣所，10肘遮盖至圣所，10肘垂在背后。因为幔子是在天花板50个金钩所形成的直线之下， 我们就知道至圣所是一个立方体，长、宽、高都是十肘。头一层盖有十肘，在帐幕后面，把幔子到竖板之间遮盖起来。因此，至圣所长、宽、高都是十肘。至圣所乃是一个立方体，长、宽、高都是十肘。
这件事实表征完全中的完全。
圣所长二十肘，宽十肘，高十肘，是至圣所的两倍大。再者，幔子是四方的，长十肘，宽十肘，都是在完满的完全里面。四挂在四根柱子上，在这一点上，我们必须进一步来看幔子挂在四根柱子上的意义。
我们已经指出，
这些柱子表征特殊的信徒，就是那些蒙了救赎，也受过对付的人。幔子表征基督的肉身。我们知道逾越节的羔羊、玛纳、约柜、梅地都预表基督。幔子所预表的是怎样的基督呢？羔羊是救赎的基督，玛纳是滋养的基督，而幔子乃是在肉身里为我们钉十字架的基督。在肉身里的基督经历了道成肉身和钉十字架。不错，基督自己已经被分开、被撕裂。可是如今这些柱子就是蒙了救赎、受过对付的特殊信徒。必须在帐幕里，在神的居所里，背负道成肉身、钉十字架之基督的见证。我们唯有受过对付，才能够成为这样的柱子。受对付的意思就是经历钉十字架，经历肉体的破碎。而那些柱子就是特殊的信徒，必须在教会里，在神的居所里，背负肉体钉在十字架上的见证。彼得、约翰、保罗以及历代得胜的信徒都背负这样的见证。他们是柱子，证实堕落的人及其堕落的性情，就是他们和他们的肉体已经破碎了。
这里的观念和思想很深奥。帐幕乃是神的居所，但在神的居所里面有一道间隔。
在人的居所里，间隔也许是积极的，但在神的居所里，间隔却是消极的。因此，幔子是消极的，因为幔子把神的面光向他的子民隐藏起来。幔子裂开以前，只有大祭司有资格每年一次进到至圣所里。
这就证实幔子是消极的东西。今天这幔子就是我们的肉体。有些人会争辩说，幔子所表征的不是我们的肉体，而是基督的肉身。
但基督，神永远的化成为肉身时，和我们一世一样。这意思是说，基督成为肉身，的确是表明我们堕落的性情。
再者，
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我们堕落的性情，就是天然的人，肉体，也和他一同钉在十字架上。他裂开的时候，我们的肉体也裂开了，因为我们的肉体与他一同裂开。不错，在神的居所里，基督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，幔子已经裂开了。
可是，如今柱子还必须一直背负这个见证。
对基督来说，肉体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，幔子已经裂开了。但对我们来说，幔子也许还没有裂开，因为在基督身上，幔子已经裂开了，
神和人中间的间隔已经打碎了。
如今那些蒙基督所救赎的人，
可以直接与神交通。
可是，许多信徒还没有经历把肉体钉在十字架上，因此，
他们的肉体仍旧是他们与神之间的间隔。
如今神居所里的柱子必须背负一个见证。他们肉体的幔子已经与基督一同裂开了。换句话说，那些在教会里做柱子的人，
不该再凭着肉体活着，反而必须做见证说，
他们的肉体已经与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。
这就是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的意义。
我们从经历的观点来看幔子，就可以看见，做幔子的基督与做柱子的信徒有一种联合。
这意思是说，
柱子紧密的连于基督自己，幔子乃是挂在柱子上，这里暗示幔子与柱子联合，幔子与柱子合一。我们可以说，幔子是柱子的衣服，遮盖，
衣服表征联合。
我们把衣服穿在身上时，这些衣服就和我们成为一。
照样，
挂在柱子上的幔子也和柱子成为一，所以幔子和柱子就联合了。无敞开的道路，联合更深的意义是说，
人接触神的道路能不能打开，就在于这种联合的经历。
如果幔子裂开了，堕落之人接触神的道路就开通了，不然路就封闭了。
这意思是说，肉体受了对付，
堕落的人就有一条路来接触神，并与神有交通。幔子裂开以前，没有路可通往至圣所。祭司能够进入圣所，就进桌子、灯台、香坛，但他们无法更往前。幔子一裂开，就开了三个入口。我们这样说，乃是根据四根柱子大概的位置，也许两端有两根靠近竖板，中间有两根构成道神面前的三个入口。如果两根柱子不靠近竖板的话，幔子的两脚就支持不住。就属灵方面说，这三个入口乃是预表三一神。在新耶路撒冷里，四面各有三个门，这些门预表三一神是通往圣城的入口。在路加15章的三个比喻里，我们看见这三个门。此时牧人、临时点灯的妇人、负得着了回家的浪子。在以弗所2章18节，我们也读到，我们借着基督，在一位灵里，得以进到父面前。因此，三个入口乃是表征三一神自己。我们又一次看见，借着帐幕里的预表，我们可以非常详细的认识基督。这些预表所描绘的是什么，很难用言语来述说。但即使我们无法说出这些图画中我们所看见的，我们里面却能够有正确的领会。这便加强我们，滋养我们，并且帮助我们长大。